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戊申年到庚戌年，共三年。魏明帝太和二年，戊申，公元228年。春季，正月，司马懿攻打新城，历时16天，攻克城池，斩杀孟达。申仪长期驻守卫星，擅自假借朝廷命令克制官印，大量授予官职。司马懿召见并逮捕了他，押送回洛阳。起初，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茂娶了太祖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文帝曹丕年少时与他关系亲密友善。文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军事，镇守长安，让他接替夏侯渊的职务。诸葛亮准备入侵中原，与部下商议。丞相司马魏延说，听说夏侯茂是皇上的女婿，怯懦而无谋略，如今给我精兵5000人，携带粮食5000，直接从包中出发，沿着秦岭东进，在子午谷向北，不到10天就能到达长安。夏侯茂听说我突袭而至，必定弃城逃跑。长安城中只有御史和京兆太守而已，横门粮仓和百姓的存粮足够维持军事。等到东方援军集结，还需要20多天，而您从斜谷赶来，也足以抵达。这样，一举就能平定咸阳以西地区。诸葛亮认为这是冒险的计策，不如安全地从平坦大道进军，可以稳妥地攻取陇右，有十足把握且无风险，所以没有采纳魏延的计策。诸葛亮扬言要从斜谷道攻取眉县，并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作为疑兵，占据击谷。魏明帝派曹真都督关右各军，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进攻岐山，军队阵容整齐，号令严明。起初，魏国以为汉昭烈帝刘备已死，多年没有动静，因此毫无防备。突然听说诸葛亮出兵，朝野上下震惊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都叛离魏国，响应诸葛亮，关中地区震动，朝廷大臣不知如何应对。明帝说，诸葛亮凭借山险固守，如今亲自前来，正合兵书引敌出动的策略，一定能打败他。于是调动步兵骑兵50000人，派右将军张合督率向西抵御诸葛亮。丁未日，明帝前往长安。起初，岳西太守马谡才能气度超过常人，喜好谈论军事计谋，诸葛亮对他十分器重。汉昭烈帝临终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委以重任，你一定要明察。诸葛亮仍然不以为然，任命马谡为参军，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夜晚。等到出兵岐山时，诸葛亮没有任用老将魏延、吴懿等人为先锋，而是让马谡督率各军在前，与张合在街亭交战。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举措繁琐混乱，放弃水源上山扎营，不据守城池。张合切断了他的取水通道，发动进攻，大败马谡，士卒四散。诸葛亮进军失去依托，于是攻取西县1000多户人家，撤回汉中，逮捕马谡投入监狱，并斩杀了他。诸葛亮亲自前往祭奠，为他流泪，抚恤他的遗孤，恩情如同生前。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国杀了德臣，晋文公喜形于色，天下未定，却斩杀有智谋的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流泪说，孙武之所以能克敌制胜，是因为执法严明，所以杨干违反法令，魏将杀了他的仆人，天下四分五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再废弃法令，凭什么讨伐贼寇呢？马谡未败时，皮将军巴西人王平多次规劝他，马谡不听，到失败时部众四散，只有王平率领的1000多人肋骨坚守，张合怀疑有伏兵，不敢逼近，于是王平慢慢收拢各营散兵，率领将士返回。诸葛亮诛杀马谡和将军李胜后，剥夺了将军黄喜等人的兵权，王平特别受尊崇，被提升为参军，统领5部监管营务，禁卫讨寇将军，封为亭侯。诸葛亮上书请求自贬3级，汉后主刘禅任命诸葛亮为右将军，代理丞相事务。这时赵云、邓芝的军队也在击鼓战败，赵云收敛部众固守，所以伤亡不大，赵云也因此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问邓芝，街亭退兵时将士不再相互照应，击鼓退兵时将士却未曾失散，为什么？ 邓芝说，赵云亲自断后，军需物资一点没有丢弃，将士自然无法失散。赵云有军需剩余的绢帛，诸葛亮让他分赐给将士。赵云说，军事没有成功，为什么要有赏赐？这些物品请全部存入赤案府库，等到十月作为冬季赏赐。诸葛亮非常赞同他的做法。有人劝诸葛亮再次出兵，诸葛亮说，大军在岐山、击鼓，数量都比敌人多，但不能破敌，反而被敌人击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主帅一人。如今我想减少兵将，严明刑罚，反思过失，为将来研究变通之道。如果不能这样，即使兵多又有什么用？从今以后，凡是忠于国家的人，只需努力指出我的过失，这样天下可定，贼寇可灭，功业可翘足而待。于是他考核微小的功劳，甄别壮烈的行为，引咎自责，在国内公布自己的过失，厉兵秣马，讲习武士，为将来打算。将士精练，百姓忘记了之前的失败。诸葛亮出兵岐山时，天水参军姜维前来投降。诸葛亮欣赏姜维的胆识智谋，征召他为仓曹院，让他掌管军事。曹真讨伐安定等三郡，全部平定。曹真认为诸葛亮在岐山失利，日后必定会从陈仓出兵，于是派将军郝昭等人驻守陈仓，修缮城池。夏季四月丁酉日，明帝回到洛阳。明帝任命燕国人徐邈为凉州刺史。徐邈致力农耕，积蓄粮食，设立学校，明确训令，奖励善行，罢黜恶行，与羌人胡人打交道，不计较小过。如果犯下大罪，先通知部落首领，让他们知道应处死刑，然后才斩首示众。因此当地人都敬畏他的威信，州界内秩序肃然。五月发生大旱，吴王孙权派鄱阳太守周防秘密寻找山中旧族中为北方所知的知名首领，让他们去诱骗挑动扬州牧曹休。周防说，这些百姓首领是些小人物，不足以依靠，事情万一泄露，不能引诱曹休前来，请派亲信携带书信去诱骗曹休。信中说，受到责备，害怕被杀，想率全郡投降北方，请求派兵接应。孙权同意了。当时多次有郎官到周防处查问各项事务，周防便到郡府门前割下头发认罪。曹休听说后，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前往宛城接应周防。明帝又派司马懿进军江陵，贾逵进军东关，三路同时进发。秋季八月，吴王到达宛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赐予黄钺，亲自执鞭接见。任命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督，各率三万人攻击曹休。曹休知道被欺骗，但倚仗兵多，想立即与吴军交战。朱桓对吴王说，曹休本是凭借亲戚关系被任用，不是智勇双全的名将。如今一战必败，败必逃走，逃走必定经过加时挂车，这两条路都显要狭窄，如果用10000兵士堵塞道路，那么他的军队可全部消灭，曹休可活捉。我请求率领所部去截断他的退路，如果能凭借天威得以用曹休报效，便可乘胜长驱直入，攻取寿春，割据淮南，继而图谋许昌、洛阳，这是万事难逢的良机，不可错过。孙权询问陆逊，陆逊认为不可，于是作罢。尚书蒋济上书说，曹休深入敌境，与孙权精兵对峙，而朱然等人在上游，可抄曹休后路，我看不出有利之处。前将军满宠上书说，曹休虽然明智果敢，但很少用兵，如今他所走的道路背靠湖泊，靠近长江，易进难退，这是兵家行军的险地，如果进入吴江口，我身为防备。满宠的奏表尚未批复，曹休与陆逊已交战于石亭。陆逊自己担任中路，命朱桓、全琮为左右两翼，三路齐进，冲击曹休的伏兵，乘势驱赶败退，追击逃兵，一直追到加时，斩杀俘获10000多人，缴获牛马骡驴车辆上万，军用物资器械几乎全部缴获。起初曹休上表请求深入接应周防，明帝命贾逵率兵东进与曹休会合。贾逵说，敌人没有在东关设防，必定集中兵力在宛城，曹休深入与敌交战必败。于是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军200里，抓获无人，得知曹休战败， 乌军派兵切断加石，诸将不知如何行动，有人想等后续部队。贾逵说曹休在外战败，在内退路断绝，进不能战，退不得回，生死存亡的关键不到一天。敌人认为我军没有后继，所以到了这一步，如今迅速进军，出其不意，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以夺其士气。敌人看到我军必定逃走，如果等待后续部队，敌人已占据险要，兵多又有什么用？于是兼程进军，多设旗帜战鼓作为疑兵。吴人望见贾逵的军队惊慌逃走，曹休才得以返回。贾逵占据加时，用兵粮接济曹休，曹休军队才得以振作。起初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好，到曹休战败，全靠贾逵才免于覆灭。九月已有日，立皇子曹睦为繁阳王。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明帝因他是宗室不予追究。曹休惭愧愤恨，背上生庸，庚子日去世。明帝任命满宠都督扬州，接替曹休。护乌桓校尉田玉攻打鲜卑玉柱剑，玉柱剑的岳父科比能救援，率三万骑兵将田玉围困在马城。上古太守严志是严柔的弟弟，一向被鲜卑信任，前去劝解才解围离去。冬季十一月，兰陵城侯王朗去世。汉诸葛亮听说曹休战败，魏军东下，关中空虚，想出兵攻魏，群臣大多怀疑。诸葛亮上表给汉主说，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能偏安，所以将讨贼重任托付给我。以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本应知道我去讨贼才能弱而敌人强，但不去讨贼，王爷也会灭亡，与其坐等灭亡，不如去讨伐，因此毫不犹豫地托付给我。我接受任命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考虑北征应先平定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我并非不爱惜自己，只是王爷不能偏安于蜀都，所以冒死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而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好计策，如今敌人正好在西边疲惫，又在东边应付战事，兵法上说要乘敌人疲惫之时，这正是进攻的时机。仅将相关事宜陈述如下：高帝的明德可与日月相比，谋臣深谋远虑，但仍历经艰险，受过创伤才转危为安。如今陛下不如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用长久之计取胜，坐定天下，这是我第一点不能理解。刘胄、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议论计策，动辄引用圣人，但群蚁满腹，众难色凶，今年不战，明年不争，使孙策做大，吞并江东，这是我第二点不能理解。曹操的智谋超群，用兵如同孙武、吴起，但仍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乎败于博山，差点死于潼关，然后才暂时安定天下。何况我才能薄弱，却想不冒风险而安定天下，这是我第三点不能理解。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下，四次越过巢湖不成，任用李福而李福图谋他，委任夏侯渊而夏侯渊败亡。先帝常称赞曹操有才能，仍有这些失误，何况我驾驭能力低下，怎能必胜？这是我第四点不能理解。自从我到汉中才不过一年，却损失赵云、杨群、马钰、颜之、丁立、白寿、刘和、邓统等，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突将吴潜、从叟、清枪、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数十年内从四方聚集的精锐，不是一州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三分之二，那是用什么对付敌人？这是我第五点不能理解。如今百姓穷困，士兵疲惫，而战事不能停止。战事不能停止，那么驻守和出击，劳苦费用相当，而不趁敌人空虚去图谋，想凭一州之地与敌人长期相持，这是我第六点不能理解。事情难以预料，从前先帝在楚地战败，那时曹操拍手认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渊受首，这是曹操的失算，而汉室大业将成。后来吴国背弃盟约，关羽败亡，子规受挫，曹丕称帝，一切事情都是如此，难以预知。我只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 不是我的智慧所能预见的。12月，诸葛亮率领军队出散关，包围陈仓。陈仓已有防备，诸葛亮无法攻克。诸葛亮派郝昭的同乡敬翔在城外劝降郝昭。郝昭在城楼上回应说，魏国的法律你是熟知的，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受国家恩惠多，家族责任重，你不用多说，我只有一死而已。你回去告诉诸葛亮可以来攻了。敬翔把郝昭的话告诉诸葛亮，诸葛亮又派敬翔再去劝郝昭说，你兵力不足，不要白白自取灭亡。郝昭对敬翔说，之前的话已经定下，我认识你，但见不认识你。敬翔于是离开。诸葛亮自认为有数万兵力，而郝昭只有1000多人，又估计魏国东边的援军不会很快到达，于是进军攻打郝昭，架起云梯和冲车逼近城墙。郝昭用火箭逆射云梯，云梯着火，梯上的人都被烧死。郝昭又用绳子连接石磨压砸冲车，冲车被砸断。诸葛亮又制作百尺高的井栏向城中射箭，用土丸填塞壕沟，想直接攀城。郝昭又在城内修筑重墙。诸葛亮又挖地道，想从城里钻出。郝昭又在城内横向挖地道拦截。昼夜攻守20多天，曹真派将军费耀等人救援。皇帝从方城召来张合，派他攻打诸葛亮。皇帝亲自到河南城设酒送张合，问张合，等将军赶到，诸葛亮会不会已经攻下陈仓了。张合知道诸葛亮孤军深入，没有粮草，屈指计算说，等我赶到时，诸葛亮已经撤走了。张合昼夜赶路，还没到，诸葛亮粮尽撤军。将军王双追击，诸葛亮回击斩杀了王双。皇帝下诏赐郝昭关内侯爵位。起初公孙康去世，儿子公孙晃、公孙渊等都年幼，官员们拥立他的弟弟公孙公。公孙公懦弱无能，不能治理国家。公孙渊长大后胁迫夺取了公孙公的职位，上书说明情况。侍中刘烨说，公孙氏是汉朝任用的世代承袭官职，水路靠海，陆路靠山，对外勾结狐疑，偏远难以控制，而且他们世代掌权已久，现在如果不诛杀，以后必生祸患。如果他们怀有二心，凭借险阻然后再去诛杀，事情就更难了。不如趁他刚即位，有同党有仇敌，出其不意，派兵压境，设赏招募，可以不劳而获。皇帝不听，任命公孙渊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吴王任命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还没发下他就去世了。当初孙策让吕范掌管财务，当时吴王还年轻，私下向吕范要东西，吕范一定禀报孙策，不敢擅自答应，因此当时被吴王埋怨。吴王代理阳县县长时有私人的花费，孙策有时查账，公曹周谷总是伪造账目，使他免受责问。吴王当时很喜欢他。后来吴王统管事务，因为吕范忠诚，对他十分信任，而因为周谷能欺骗篡改账目，就不再任用他。列祖明皇帝上之下太和三年，即有公元229年。春季，汉国诸葛亮派部将陈介攻打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救援。诸葛亮亲自出兵见威，郭淮退兵，诸葛亮于是攻下二郡返回。汉主又下册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夏季四月丙申日，吴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百官都来朝会，吴主把功劳归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起护板想褒赞功德，还没开口，吴主说，如果按张公的计策，现在我已经讨饭了。张昭非常惭愧，伏在地上流汗。吴主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任命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修为右弼，顾谭为辅政，陈表为议政都尉，而谢景、范雎、杨慎等多为宾客，于是东宫号称人才众多。太子让侍中胡宗作宾有目说，英才卓越，超群出众，是诸葛恪；精于识时务，深通奥妙，是顾谭；思辨宏大，言语能解节，是谢景；学问精深细微，与子夏、子游同列，是范雎。杨道私下反驳胡宗说，诸葛恪字元训，有才但粗疏， 故谭，字子黑，精明但狠辣。谢景，字书发，善辩但浮夸。范雎，字孝敬，深沉但狭隘。杨道最终因这些话被诸葛恪等人憎恨，后来四人果然都败落，正如杨道所说。吴主派使者带着并尊二弟的提议去告知汉国，汉国人认为与吴国交往没有益处，且名号体制不顺，应该公开表明正义，断绝联盟关系。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篡逆之心很久了，我们国家之所以忽略他的罪过，是为了求得牵制敌人的援助。现在如果公开绝交，他必定深恨我们，我们就要调兵东防与他决力，必须先吞并他的土地，然后才能图谋中原。他那边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不可能一下子平定。屯兵相守，坐等衰老，让北方的敌人得逞，这不是上策。从前汉文帝对匈奴卑辞求和，先帝对吴国优厚结盟，都是顺应时势变通，深思远意，不是像匹夫那样意气用事。现在议论的人都认为孙权只求鼎足三分，不能合力，而且志满意得，无意渡江北上，推论起来都是似是而非。
为什么呢？
因为孙权的智力不够，所以才陷江自保。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像魏贼不能渡过汉水一样，不是力量有余而有力不取。如果我们大举讨伐，他上策是分裂土地作为后图，下策是劫掠民众扩大疆域，在国内显示武力，绝不会坐守不动。如果他就此不动而与我们和睦，我们北伐就无东顾之忧，黄河以南的敌军不能全部吸掉，这个好处已经很深了。孙权篡逆的罪名不宜公开，于是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祝贺孙权称帝。吴主与汉人结盟，约定平分天下，以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属吴，兖州、冀州、滨州、凉州属汉，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张昭因年老有病，上交官位和所统领的军队，改任抚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改封楼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朝见，辞气激昂严肃，一形于色，曾因直言违背皇帝旨意，一度不再朝见。后来汉国使者来称赞汉国的美德，而群臣无人能反驳。吴主叹息说，如果张公在座，那使者不折服也会沮丧，哪还能自夸呢？第二天派中使去慰劳问候，并请张昭来见。张昭离席请罪，吴主跪下阻止他。张昭坐定后仰头说，当初太后和长沙桓王不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臣想尽臣节来报答厚恩，但思虑浅薄，违背了您的圣意。然而臣于心之所以事国，志在忠君效命而已。如果要改变心意，以苟且取容来讨好，这是臣不能做到的。吴主向他道歉。元成哀王曹礼去世。六月癸卯日，繁阳王曹睦去世。戊申日，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秋季七月，下诏说，礼法规定，王后没有子嗣，选择之子来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能再顾忌私亲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给父亲加上皇号。哀帝由外藩入继，而董洪等人引用王秦的势力，迷惑误导时君，继尊公皇，在京都立庙，又让藩妾比于长信宫，在前殿排列朝暮，在东宫并立四位，僭越无度，人神不佑，反而加罪于师丹的忠正谏言，以致招来丁、傅两家被焚之祸。从此以后相继效仿。从前鲁文公逆嗣，罪在下腹，宋国不合礼法，受机于化缘，特命公卿有司，深刻以前代行事为戒，后世万一有由诸侯入继大统的，应当明白为人后的道理。敢有奸佞邪僻之人诱导时君，妄立非正的名号以干扰正统，称父亲为皇，称母亲为后的，那么辅政大臣可以诛杀不赦。把这些写在经册上，藏在宗庙中，注入于令典。九月，吴主迁都建业，都沿用旧府，不再增改建，留太子孙登和尚书九官在武昌，派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督管军国大事。南阳人刘毅曾著有《先行后理论》，同郡人谢景向陆逊称赞此文，陆逊呵斥谢景说，礼比行更先，由来已久。刘毅以细小的辩说诡辩先生的教诲， 现在侍奉东宫，应当遵循仁义来宣扬德音，像他那样的言论不需要讲。太子给西陵都督布置写信，请求教会布置于是分条列出当时荆州界内的事务及各官吏的行能来回报，并上书劝勉说，我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小事，让百官各司其职，所以顺任命九贤就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得治，所以贤人在哪里就能退敌于万里之外，确实是国家的利器，国家兴衰之所系，希望明太子用心留意，则天下幸甚。张宏回吴国接家眷，在路上病逝，临终时交给儿子张敬一封奏章说，自古有国有家的人都想修德政以比美盛世，但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美好，不是因为没有忠臣贤佐，而是由于君主不能克制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是畏难趋易，喜同恶意，这与治道相反。传说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崩坠，是说行善之难。人君继承累世基业，具有自然之势，掌握八柄之威，喜好安逸和同，不需假手于人。而忠臣进献难行的方略，说出逆耳之言，其不合意，不是很自然吗？不合就会有嫌隙，巧辩之徒乘机而入，君主被小忠迷惑，留恋私恩，咸鱼混杂，升降失序，其根源是私情扰乱。所以明君醒悟，求贤如饥渴，受见而不厌，抑制情欲，以义割断私恩，那么上面就没有偏颇错误的授予，下面就没有非分之望了。吴主看到奏章，为之流泪。冬季十月，改平望观为听冲观。皇帝常说，刑狱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大案件，常到听冲观亲自听审。当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他用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为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又有另三百多篇《绝世笔》906卷，历代有曾山，错杂无常，后人各作章句，马融、郑玄等儒生有十多家，直到魏国。所适用的法令合计26272条，773万多字，阅读者更加困难。皇帝于是下诏只用郑玄的章句。尚书魏继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所重视而私意所轻贱的，狱吏是百姓性命所系而选拔者所卑视的，王政的败坏未必不是由此，请设置律博士。皇帝听从了，又下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绍等人删减汉法，制定新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180多篇，比起正律9篇是增加了，但比起庞章科令则减少了。11月洛阳宗庙建成，从邺城迎高皇帝、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四位神主。12月雍丘王曹植改封东河王。汉国丞相诸葛亮把府营迁到南山下的原上，在绵阳修筑汉城，在城固修筑乐城。列祖明皇帝上之下太和四年庚戌，公元230年春季，吴主派将军魏温、诸葛直率领甲士10000人渡海寻找宜州、儋州，想俘获那里的民众来增加人口。陆逊、全琮都劝谏，认为长沙桓王开创基业时兵力不足一旅，如今江东现有兵众，足够图谋大事，不应远涉不毛之地，万里袭人，风波难测。而且民众不习水土，必定导致疾病疫情，想增加反而减少，想获利反而受害。况且那里的百姓如同禽兽，得到他们不足以成事，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损兵众。吴主不听，尚书琅琊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阳等人互相结为朋党，互相品评标榜，把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称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称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魏真的儿子魏烈，这三人都比不上他们，因为他们的父亲身居权势高位，被容纳为三御。代理司徒事务的董昭尚书说，凡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崇尚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人，而深深痛恨虚伪不真实的人，因为后者毁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近来在建安末年魏讽被诛杀，黄初初年 曹伟被斩首。我恭敬地想到前后圣明的诏书，深深痛恨浮华虚伪，想要破除邪党，常常咬牙切齿。但执法的官吏都畏惧他们的权势，没有人能够检举揭发，导致风俗败坏，侵害愈演愈烈。我私下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把学问作为根本，专门把郊游作为职业。国事不以孝顺、悌爱、清廉、修养为首要，反而以趋炎附势、游说谋利为先。他们结党成群，互相褒扬赞叹，把诋毁别人当作惩罚，把同党赞誉当作爵位赏赐，依附自己的人就极力称赞，不依附的人就制造缺点，甚至互相说，现在这世道何必担忧不能度过呢？只要人道不勤勉，罗网不够广博罢了。人何必担忧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要像吃药一样柔顺调和就行了。又听说有人让奴仆客串冒充在职属官，冒名出入，往来于宫廷禁地，传递书信，打探消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法律所不允许，刑法所不赦免的，即使是魏讽、曹伟的罪过也没有超过这些。皇帝认为他说的对。二月壬五日下诏说，世风的质朴或浮华随教化而改变。战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们追求兴趣，不依据典籍。难道是因为训导不够周全，还是选拔任用的人不凭德行显扬呢？那些郎吏中精通一部经书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由博士考试，选拔优秀者立即任用。那些浮华不务根本的人罢黜免职。于是罢免了诸葛诞、邓阳等人的官职。夏季四月，定陵城侯钟繇去世。六月戊子日，太皇太后便是去世。秋季七月，安葬武宣皇后。大司马曹真因为蜀汉多次入侵，请求从斜谷讨伐他们。诸将分几路同时进军，可以大胜。皇帝听从了他，下诏命令大将军司马懿沿汉水逆流而上，从西城进军，与曹真在汉中会合。其他将领有的从子午谷，有的从武威进军。司空陈群劝谏说，太祖从前到阳平攻打张鲁，大量收取豆麦以补充军粮，张鲁尚未攻下，而粮食已经缺乏，现在既没有可依靠的，而且斜谷险阻，难以进退，运输物资必定被超截，多留兵力把守要道，就会损失战士，不能不深思熟虑。皇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曹真又上表请求从子午到进军，陈群又陈述其不便，并谈到军事用度的计划。皇帝下诏把陈群的建议交给曹真，曹真依据他，于是出发。八月辛巳日，皇帝东巡，乙未日到达许昌。蜀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国军队到来，驻军在城固的赤坂以等待他们。赵李严率领两万人奔赴汉中，上表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管军队处理李严的后事。恰逢天降大雨三十多天，战到断绝，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以圣德应当成就成康之治那样的兴盛，希望先留心于治国之道，把征伐放在后面。治理国家的人以百姓为基础，百姓以衣食为根本。如果中原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没有背离君上的心思，那么吴蜀二贼的破绽就可以坐等了。皇帝回答说，贼寇凭借山川之险，太祖、武皇帝在前代劳苦，仍然不能平定，我岂敢自夸，说一定能消灭他们呢？诸将认为不进行一次征伐，无法使他们自行衰敝，所以出兵观察他们的破绽。如果天时未到，周武王班师回朝，那是前世的借鉴，我恭敬的不会忘记这个告诫。少府杨副尚书说，从前周武王伐纣时，白鱼跃入周中，君臣变色，行动得到吉祥的征兆，仍然忧惧，何况有灾疫而不战栗呢？现在吴蜀未平，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各路军队刚开始进发，便有天雨的祸患，被山险阻碍，已经积日了。运输的劳苦，背负的艰苦，耗费已经很多，如果难有进展，必然违背本来的计划。传说，看到可行就前进，知道困难就后退，是军队的良好策略。白白让六军困在山谷之间，前进无所图谋，后退又不能，这不是王者用兵之道。散骑常侍王肃尚书说，前代有记载，千里运粮，士兵有饥色，打柴割草后做饭，军队不能经常吃饱，这是指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 又何况深入险阻，开凿道路前进，那么劳苦必然百倍。现在又加上连绵大雨，山林陡峭湿滑，军队被逼迫而不能展开，粮食遥远而难以接济，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出发已经超过一个月，而才走了一半山谷，修路的工作战士全部参与，这样敌人得以以逸待劳，正是兵家所忌惮的。说到前代，周武王伐纣，出关后又返回。论到近世，魏武帝、文帝征讨孙权，到江边而没有渡江，这难道不是所谓顺应天时，通晓权变吗？百姓知道皇上因为雨水艰险的缘故休养生息，日后有可乘之机再乘机使用，那么就是所谓乐于赴难，民众忘记死亡了。王肃是王朗的儿子。九月，下诏曹真等人班师。冬季十月乙卯日，皇帝回到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总管留守事务，皇帝回来后主管官员呈奏文书。皇帝说，我沈月与仆射沈月有什么不同，竟然不看。十二月辛未日，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阳陵。吴主扬言要到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召集兖州、豫州各军集合，吴军不久退兵，下诏罢免各军。满宠认为现在贼军大举而来却退回，不是他们的本意，这一定是想假装退兵使我们罢兵，然后倒戈回来乘虚进攻，攻我不备。上表请求不罢兵，十多天后吴军果然又来，到达合肥城下，没有攻克而返回。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为长史。诸葛亮多次外出，蒋琬总是保证充足的粮食和兵力用来供给诸葛亮。诸葛亮常常说，公偃志向忠正，是应当与我共同辅佐王爷的人。青州人尹藩逃奔到吴国，上书给吴主说，臣听说纣王无道，微子先离开。汉高祖宽厚明达，陈平先投奔。臣22岁抛弃封地，归命有道之君，承蒙上天神灵得以保全到达。臣到达已有多日，而主管官员把臣当作投降的人，没有仔细甄别，使臣的威严妙旨不能上达，忧郁叹息怎能停止。仅到宫门前拜上奏章，请求蒙受引荐。吴主立即召入，引番敬谢，回答问话及陈述实务，很有辞采和风度。侍中右领军胡宗陪坐，吴主问怎么样，胡宗回答说，引番上书大话有点像东方朔，巧辩诡辩有点像祢衡，但才能都比不上。吴主又问，可以担任什么官职，胡宗回答说，不可以治理百姓，暂且是任京都小职。吴主因为引番大谈刑狱之事，任命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多次称赞尹藩有辅佐君王的才能，郝普尤其与他亲近友善，常常怨恨叹息他的屈才。于是尹藩门前车马云集，宾客满堂，从卫将军全从以下都倾心接待，只有杨道和宣召郎豫章人杨迪拒绝与他交往。潘训的儿子潘柱也与尹藩交往，赠送他礼物。潘训听说后大怒，写信责备潘柱说，我受国家厚恩，立志以性命报答，你们在京都应当恭顺行事，亲近贤人，仰慕善行，为什么与投降的俘虏交朋友，还赠送粮食？我在远处听说，心惊面热，惆怅多日。信道，立刻到送信人那里接受100棍杖，赶紧追回所赠之物。当时人都责怪他过分。不久尹藩在吴国图谋叛乱，事情泄露，逃亡，被捕获，处死。吴主严厉责备郝普，郝普恐惧自杀，朱据被软禁，过了一段时间才解除。武陵郡武西的蛮夷反叛吴国，吴主因为南方已经平定，征召胶州刺史履带回军驻扎在长沙沤口。